体企业颇有影响的首席专家。今天呢，我们就请甄先生，以他所著的《韩沁亲传》为内容，重点介绍河北梆子韩派旦角创始者韩沁亲的人生经历和艺术成就。让我们掌声欢迎甄先生跟我们做主播。
今天很对不起大家啊，今天赶上这么样一个天气，大家远道而来，我从心里头感谢大家。我不是作为我感谢大家，我是替老艺术家韩沁亲先生感谢在座各位。咱们金海讲堂啊，主办单位领导为了满足一部分听众的要求，今天派我来跟大家一块儿缅怀著名河北梆子表演艺术家韩沁亲先生。我感到这是我义不容辞的责任，所以我今天非常愿意和大家一起在这儿缅怀我们这个韩沁亲先生。啊，这个30多年前呢，我写过一部《韩沁亲传》。但是那个时期受那个时代政治的局限，有些事情呢没有写进去。另外是从当时的还没有改革开放呢，有些个观点可能跟今天还不太一致。所以今天呢有这样一个机会，我向大家汇报一下我在对韩沁亲进行研究的时候有哪些个体会。30年前，我在天津人民广播电台和河北人民广播电台专门做过专题节目，是评论韩沁亲表演艺术的。这个资料啊，因为当时是合适带，后来人家电台给我做的合适带，借不这次一试啊，全粉了，拿不出来了，所以今天很遗憾，不能跟大家呀，把他的声音，给大家作为汇报。韩沁亲的事情啊，要是回忆起来是非常广泛吧，不是咱们一天两天能够一时半会儿能说完的。所以因为时间的关系呢，我今天只能择要的向大家做一个介绍。再过8天就是韩沁亲被四人帮迫害44天，即使1960年8月29号，啊，还有8天的时间。我跟韩沁亲私人上有一定的工作关系，但是我对他绝不是从我个人的感情来介绍他。我跟韩沁亲在1958年开始工作上的接触。韩沁亲同志是河北梆剧院副院长。我是58年调入河北梆子剧院的工作人员。那个时期不像现在，我那时候不到20岁，我今年70岁。那个时期的行政干部一个人肩负多职，我在梆子剧院负责音乐班的教学，负责学生附属学校，他梆子剧院有个附属学校，负责附属学校的文化教学，我晚上还要参加剧团的演出。我是琴师出身，我是小百花剧团2队的琴师。当时因为工作需要，从1958年跟韩沁亲院长有许多具体的接触，特别是1963年这个小百花剧团天津市委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试点单位，市委派出了高级工作组，由市委宣传部的副部长、高级党校的教研室主任带队整顿小百花剧团。在这个期间，韩沁亲是被整的对象。韩沁亲的向党交代的材料和他的忆苦材料都是 韩敦清同志口述，由我具体执笔，整理成文之后交给工作组，工作组上报市委。所以我前面在讲韩敦清之前，我稍微说明一下呢，我今天所讲的内容绝不是我凭空捏造，都是韩敦清同志亲口所述。第二个，1978年10月28号，天津市委给韩敦清同志平反，在烈士陵园举办平反大会，市委第二书记黄志刚同志出席，副市长兼市委宣传部部长白华同志致悼词，那个悼词就是我执笔写的。当时为了慎重起见，领导要求我必须按照韩敦清的个人档案来写，所以在这个时期我查看了韩敦清的参加工作以来的所有的个人履历和组织鉴定。所以我声明一下呢，就是今天我所讲的内容绝不是带有我个人色彩，一部分是经过组织鉴定的，一部分是韩敦清同志亲口所述。因为时间关系啊，我只能重点讲一讲韩敦清的一生，对中国的戏曲事业，不仅仅是对天津的戏曲事业，也不仅仅是对河北梆子事业做出了突出的贡献，他还是中国戏曲教育事业的有功之臣。韩敦清的一生啊，坎坷不平，他只活了51岁。1966年8月29号，在四人帮极左路线的迫害下，非常凄惨的离开了人世。他怎么凄惨法？下边后边是我讲的时候再讲一讲。他的命运是相当惨的，他对戏曲事业、对党的文艺事业所做出贡献是巨大的。可是他的一生51年的人生岁苦短呐、啊，51年期间，他几乎就是只有10来年的舒心日子，一生都是坎坷不平的。别看他贡献这么大，他社会地位那么高，一生坎坷不平。咱们在座的老同志啊，可能对韩敦清比较熟悉，而且都深怀着感情，不然的话今天下着雨，天气这么不好，大家还敢来听我缅怀韩敦清同志的艺术人生，这都是对韩敦清怀着深厚的感情的。所以我很感谢在座各位朋友们。韩敦清一生非常苦，我之所以说他苦来，他到死也不知道自己姓什么，哪儿的人他并不知道。他是从小的时候2次被转卖，他自己并不知道他是父亲是干什么的，根本不知道。他只是说大家戏班的人给他回忆，他是在汤山附近，离汤山大概10几里路的续过庄，他是在汤山续过庄被一个戏曲艺人收买的一个孤儿。在他这个戏曲艺人韩月恒、金宝玉这夫妇两个买他时候，他已经被人转卖了一次了。所以说他只是知道在汤山附近的续过庄被人转卖的，可是他究竟是哪儿的人并不知道，因为戏班是流动的，今天在这儿演出，明天在那儿演出，走哪儿算哪儿。在1915年的时候，在徐各庄演戏的一个流动戏班，后台突然来了一位衣着很破烂的农村妇女，说她有一个女孩，怀抱的女孩想送人，家里养活不起了，戏班谁好心收留他。当时唱武生的是韩月恒，他的夫人 是金宝玉。金宝玉是唱梆子青衣花旦的，韩月恒是唱京戏武生的。那个时候讲究京梆两下锅，京剧和梆子同台演出的，这样流动戏班。他们夫妇两个结婚多年没有孩子，于是就把这个农村妇女抱着孩子好心收留了。收留之后，韩月恒夫妇两个人产生了分歧意见。金宝玉呢是希望自己有一个女儿在身边，不想让她学戏。她作为女艺人，她深知学戏的这种艰辛，深知当艺人的苦恼，所以她想收这女孩啊，不想让她学戏。可是韩月恒呢是一心想培养她将来成个艺人，所以夫妻两个为这个孩子的将来的前途争议很大。金宝玉在这种情况下，为了表示决心不让孩子学戏，那个时兴啊，那个时代啊，时兴女孩缠足，就给小小的韩顿卿缠足了。所以韩顿卿啊，后来虽然放足了，后来他唱戏的时候在台上看不出来，下头走道时一摇一晃啊，他是缠过足的。是因为金宝玉他的养母金宝玉非常疼爱这个小孩，为了让他将来别唱戏不吃这碗饭，所以给他缠足了。韩月恒对这个非常不满，所以这个夫妻两个就为孩子的事儿啊经常吵架。在韩顿卿五岁的时候，韩月恒终于战胜了他的妻子金宝玉，还是让孩子学戏了。所以咱们唱戏的人家的孩子唯一一条路就是将来唱戏做艺人，你不让他唱戏将来他没出路。所以最后金宝玉也同意他学戏了。旧社会孩子学戏啊是相当惨的，尽管他们很疼爱自己的孩子，在学习过程中也想打戏，学戏非常苦，小孩你不打他他不肯吃这个吃这苦，不肯下功夫的。所以尽管韩月恒夫妇很疼爱自己收养这个孩子，但是为了将来他学成做一个名演员，对他进行了残酷的鞭抽棍打。开始的时候韩顿卿没有学名，只有个乳名叫大启。韩月恒给起个大启呀、啊、是希望他将来他作为发家，从此以后转运，给起个乳名大启。所以韩月恒呢是河北省雄县西柳村人，韩顿卿也就填表的时候就填了一个雄县西柳村人，所以他并不知道他的真正的家乡籍贯，他父母他根本不知道，因为他是这个人家送的，给人家给人家钱，人家收养的。所以韩顿卿的咱们一说的时候说他是雄县人，实际他是哪儿的人，没有真凭实据啊，是随着他的养父韩月恒来定的。后来在60年杜荒的时候，他在河北梆剧院当副院长，带小百花剧团到南皮县演出的时候，曾经有一位老太太到后台认韩顿卿，说当时就是我卖的你，说你是我孩子。韩顿卿是很痛苦，但是韩顿卿很仁义，坚决没认，留这个妇女同志吃了一顿饭，给了他点盘缠钱，说我第一个我不知道究竟我的亲生父母是谁，第二个我的养父母一生把我养大，把我抚育成名演员很不容易，既然这么多年我都不知道父亲母亲是谁，这现在是我也不认了啊，我就只有养父养母啊是我的亲人。所以他给了人点盘缠钱，有这么一次认亲的经历。韩顿卿在韩月恒家里头由韩月恒夫妇教他学戏，那个时期不像现在一学戏就分行当，文的武的 生旦都要学，所以韩月恒每天给他练毯子功，控顶啊，劈叉呀，翻跟头，打把式，韩俊卿小小的年纪都要练。那个时期艺人非常生活艰难，冬天连棉鞋都穿不上，就在冰天雪地里边去翻跟头练。练完跟头以后，由他的养母金宝玉来负责教他唱腔。所以韩月恒夫妇对韩俊卿是下了很多的功夫，要把他培养成才的。这一点韩俊卿一生都没有忘记，尽管他小时候挨了许多打，但是韩俊卿认为不打不成才，父亲母亲是恨铁不成钢，他没有一点埋怨自己的养父养母。韩俊卿到八九岁的时候已经文武皆能，文戏华旦能演，闺门旦能演，青衣戏能演，他的武生戏演的也很不错。咱们很长一段戏曲形成之后，很长一段时间是实行同龄，就是小孩啊，六岁红、七岁红、八岁红，很多观众喜欢看小孩同龄，所以韩俊卿在八九岁的时候很有观众，那已经给韩月恒挣钱养家了。所以这个过去学戏的艺人吃苦耐打，这是大家共性的一个经历，所以咱们也不必太详细说他这个。韩俊卿之所以后来成为名演员，跟他小时候基础打的瓷实是分不开的，但是他这个基础是在养父养母鞭抽棍打之下锻炼出来的。1928年，韩月恒他们这个流动戏班，那时候叫跑野台子，咱们戏班叫走连外，跑连外的一段锻炼的演员呢，都是基本都是很全才的。到1928年的时候，韩月恒觉着咱们不能光在农村跑连外演野台子了，咱们进入天津，天津是华北第一大商埠，又是戏曲艺人名家荟萃之地，所以韩月恒决定带着韩俊卿闯一闯天津。他刚一来天津的时候还没有名气，而且很小，同龄，在一个不大的小茶楼，这个茶楼叫大昆仑，是在西单角这一带，后来这个没有了，改做站房了，在那里他唱戏。这个园子也不大，也就是200多人的一个小戏园子。但是韩俊卿从农村的跑连外的野戏台子里一个艺人进入天津来，开始说没有被人所重视，可是没想到他唱了几场之后在天津引起轰动。天津是当时的河北梆子大本营，也是河北梆子演员的集散地，各地的名角都要到天津舞台上来比试比试。在天津演出成功了，很可能就成为名角了，在天津演出不成功，就得要黑着走到别哪儿再前往北京继续锤炼，再成功再回来到天津考试来了。韩俊卿在天津经受了天津观众的检验，一举成名。当时他只有13、14岁。当时的民国日报，现在翻翻咱们图书馆里还有这个报，翻翻那个时候报纸写的这个小韩俊卿名角小韩俊卿，标题是对韩俊卿的表演做了很多具体的技术，这成为我们今天研究韩俊卿的文字资料，十分宝贵，到现在已经80多年了。韩俊卿在天津大昆仑唱已经能够他自己能够养家糊口了， 挣了一些钱都交给他的养父韩月恒。韩月恒啊，也是从小学戏的穷苦艺人，但是穷苦艺人有他们那个时代的烙印，好像艺人这个不检点呐、啊，出点问题啊，好像是不可避免的。韩月恒从农村一个土包子进城之后，一下子成为名角的党首，就是经纪人，给韩文清管经济的、管演出的。比起他在农村做艺的时候，财源滚滚。韩月恒在这种情况下忘乎所以，在这花花世界里边，生活走了偏差偏。他到戏院，到这个妓院里边嫖妓，并且染上了吸毒的嗜好。韩月恒这个农村呢、啊，这种思想境界不高、眼界不宽的一个普通的艺人，把韩文清辛辛苦苦赚了点钱都扔在这个地方去了。金宝玉很疼自己的女儿，好容易女儿辛辛苦挣点钱，你这么糟了，夫妻两个经常打架。所以到天津啊，韩文清从小的时候，他在记忆，他跟我说的时候，天天给这个老夫妻两个中间劝架调解，越这样韩月恒花的越多，越给韩文清增加负担。他为了增加收入，不得不一天增加一场演出，三场演出，早中晚。韩文清那么大一个十四岁的一个小孩，天天三场戏演出，而且哪场都要他两出戏，前头一出武戏，后头一出文戏，今天一出花旦戏，明天一出这个老生戏，什么都是他唱啊，一下子把嗓子累坏了。偏巧那个时期缺医少药，嗓子坏了还得坚持去出台演戏，结果由于发热发高烧生天花。韩顿清生天花发高烧时期坚持登台演戏，一下子把嗓子毁了。所以韩顿清的一生的嗓音天赋不是很好，我们一会儿听韩顿清唱的时候大家可以听一听。韩顿清的这个灌些唱片是他晚年灌的，他灌一些唱片，他走的全是低腔、平腔、低调，他没有高腔，他跟当时的金刚钻、小香水比起来，那是有天壤之别。但是正因为他嗓音坏了，生天花把嗓子坏了，在这种情况下，他为了维持舞台生存，他不得不走低腔、低调，另辟蹊径。所以韩顿清啊，从小的时候就是一个非常精明的人，一直到他死啊，他因为太精明了，所以给他一生也造成很多的痛苦。后头咱们再说他具体事儿。他在那个嗓音那么坏的情况下，发着高烧的情况下，还得每天维持演出，就是为了挣点钱，挣了钱就被韩月恒拿走。这个养父母经常的打架，最后韩月恒一看呢，天天打架也不是个事儿，干脆把韩顿清挣这点钱全都拿走了，离家出走。好几年呢，韩顿清没见养父的面儿，韩月恒自己离家出走了，韩顿清一个人带着他的养母，不得不离开天津。到河北的霸县，包括白洋淀一带，包括永清，到河北这一带去演戏。可是到那一带演出的时候，他已经嗓子坏了。在天津开始嗓子好的时候，观众还认识他，你到农村去演出，那时候河北梆子讲究高腔高调，激昂慷慨，你这种破嗓子在那儿吃不开，所以他很难维持生活。偏巧在这个时期遇到了一位 爱才的前贤殷达子。殷达子本名王庆林，是天津南洼人，从小学戏，他年长韩振清21岁。殷达子非常爱才，他看了韩振清，看过韩振清的戏，认为韩振清是一个可造就之才，可只可惜生天花啊，嗓子坏了，所以没有人敢跟韩振清搭班，认为他不挣钱呢。只有殷达子说，在这种情况下，闺女，你跟我这个班来吧，我带着你。所以殷达子从那个时期起，跟韩振清一直合作了30几年。殷达子呢，他唱的唱腔啊，也是，他原来是学鸳鸯红的，高腔高调，后来他的嗓子不太好了，所以咱们听今天殷达子唱腔，大家还知道达子腔达子腔的，殷达子唱腔完全是平腔，他只是腔调不那么丰富，但是他为梆子没有嗓子的男性演员开创了一条路。当初的梆子老生不是殷达子这样唱法的，没有殷达子这样唱法的，所以当时很多人挖苦殷达子，说这是沿街讨饭的那种达子腔，讽刺他说是跟剪子红，他开始学裁缝学了几年，说是剪子红的唱腔，挖苦他。可是人家这个戏曲艺术的这方面的这个经验值得总结，有很多演员都是因为生理条件不行了，自己另创一条路，后来人才承认他。咱们程砚秋先生也是这样，他要是学梅兰芳的话，他撑不了这个现在程派这个地位，他嗓音不好的时候他另走一条路，所以他成了程派了。周信芳先生也是这样，周信芳先生如果他学谭派的话，他没他饭吃了，正因为他嗓子不好，他另辟一条新路，创建了麒麟童麒派。我们梆子演员殷达子、韩振清也是这种情况，他要是嗓子好，他就不去西进苦苦自己创一派了，他就吃前人家饭了，蹬着前人肩膀去走路了。正因为他们两位都是嗓音不是很佳，所以他们合作在一起，开辟一条河北梆子低腔低调的老生和青衣的新路。他们在河北省唱的时候，有些观众不认他，说哪有这样唱的，没嗓子还想吃饭，这个戏饭那么容易吃啊，可是他们坚持住了。在这个时期，韩振清得到殷达子许多帮助。韩振清刚才说比他小21岁，韩振清唱戏的时候，殷达子陪他唱二路，这个南天门走雪呀，他演个曹福，韩振清演曹玉莲，啊，武家坡，这个韩振清也是这个唱王宝钏，殷达子唱薛平贵，都是他千方百计的捧着韩振清。殷达子这是了不起的一位艺术家啊，他更大的贡献是他培养了韩振清。他说梆子舞台上啊，要吃饭一窝蛋，你得指旦角，唱老生的这个秃和尚啊不挣钱，观众看小媳妇来的，看旦角来的。所以殷达子很开明，殷达尽管很有名气，他要捧韩振清。当时跟殷达子一块的还有一位邓眼红，他们是把兄弟，邓眼红就是金宝环的父亲纪金亭，纪金亭跟着殷达子是把兄弟，关系非常好。金宝环比韩振清小得多，也是在这个戏班里头，但是金宝环唱花旦还没有红的时候，韩振清已经红了。经过在农村一阵摔打，韩振清名气逐渐逐渐起来了。韩振清有名不是因为他唱，而是因为他的全才，武生戏能演花蝴蝶，这个花旦戏能演令狐冲， 采花赶斧啊，林武双，他那时候演林武双里的一哲，他的采花赶斧，今天我们许多演员还不明白，还演不了。汉顿清在几十年前呢，旧社会三十年代，他演采花赶斧里，他居然把魔术戏法里的一些技巧运用到台上去了。后来很多人不知道，他跟谁学的，怎么学的不知道，因为那时候戏班里人非常保守啊。你有会一招，一招先吃遍天呢，不能告诉人的，告诉人以后你教会他了，他自己没饭吃了。所以韩顿清那个采花赶斧里头，他演那牛文艳，牛文艳这个戏我不知道，这个多年不演了，大家可能老同志们都知道。牛文艳是个野心家，在员外家里当丫鬟，看着人家家境条件非常好，一心想做人家妾。人家张员外是个读书人，知书达理，怎么勾引人家就不上当。结果在花园里边，张员外碰见牛文艳，结果牛文艳为了讨张员外的喜欢，在那儿故意在花前卖弄风骚。这个地方韩顿清有一点魔术的表演，他一手拿着手绢一晃的功夫，哎，他手里出现一朵白花，在张员外面前晃来晃去，用花比喻他的女性这种心情啊，想跟张员外靠近的这种心情。张员外不理他，白花没了，又手腕一晃，手上突然出现一朵黄花，连续的红黄白粉四种花，观众看得目瞪口呆。哎，韩顿清怎么变的？这不是变戏法吗？而且这戏很讨巧，是个花旦戏。员外在牛文艳百般引诱下，就是不上这个当，怒斥了牛文艳。牛文艳在这种恼羞成怒的情况下，哭哭啼啼跑到老夫人跟前，扯破自己衣裳，揪断了头上的这个装饰，向老夫人哭诉说张员外在花园里调戏他。老夫人上了当了，结果张员外怎么读书人，怎么做这种这个不道德的事情啊？得了，我做主吧，把牛文艳既然已经这样了，给员外当妾吧。这个野心家严重的戏，韩顿清把这个牛文艳这个野心勃勃的一个小丫鬟演的是形神兼备，在农村走哪儿都点他这个戏。那个时期舞台上的表演技术啊，不像现在这么发达，声光电也没有，各种技巧也不像现在这么丰富。韩顿清居然把这一个大家花旦演员都会演的戏演得别具一格，所以当时在河北农村、山东农村，很多家演堂会戏都点他这出戏。在山东吴定府演出的时候，当地遇住这个干旱了，结果大家抬着这个猪头啊，还有这个做的一些个食物啊，到龙王庙向龙王祈雨，许下一桩愿，只要是老天降雨，我们请韩顿清来给龙王爷唱戏，把给韩顿清演戏呀、当做了许愿的一个条件，可见他在农村观众中间的影响之深远。韩顿清当时在河北，就是河北包括冀中一带，包括咱们京津附近啊，这个包括北京周边，在山东相当有名气。可是1937年卢沟桥事变之后，华北平原民不聊生，做戏的艺人也没法维持生活了，所以韩顿清在殷达的带领下，咱们还是回到天津去吧。韩顿清是从天津出道的，咱们还回到咱们的这个出道的地方。所以卢沟桥事变之后，华北一带也不很平静，殷达子他们这个小戏班以韩顿清为主演，又回到了天津，在天津的广顺戏院唱戏。可是没想到到了天津之后，天津在日本帝国主义的铁蹄 蹂躏下，照样的没有生活，多好的角儿都混不上饭吃，你一个梆子演员在天津已经没落了，日子更艰难了。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只能是今天这个园子唱几天，那个园子唱几天，或者是哪儿有来人接，短期的唱几天，然后再回来。为了在天津落住脚，韩俊卿在银达子帮他在南大道兴家胡同租了几间房。现在我不知道在座的有对这个南大道兴家胡同住，那边有很多戏曲艺人在那儿住，评戏艺人也有很多在那儿住。韩俊卿至死，他那个家就在那儿。别看他是那么红啊，后来啊，他那是典型的三级跳的房子，马路上比这个胡同地势高，胡同比他院里地势高，他院里头比那个屋子里地势高，一下点雨啊，他那屋里头成河。一直几十年，他就从1937年卢沟桥事变之后到天津，一直到他死都是在那儿。南大道兴家胡同在那儿勉强的有个落脚之地，一天上这儿演演，上那儿演演，那时候生活已经很困难了。在这种情况下，有一天廊坊地区的同行来人请这个韩俊卿，说你在这天津啊，也挣不着多少钱，我现在有个活，咱们大伙儿一块儿搭班，就像现在组班似的，就7天，咱们到那儿去演演戏，1天100块钱。在那个时期，1天挣700块钱就算高收入了。韩俊卿觉得这可以啊，正生活困难是吧？就跟着去了。到那儿演了7天之后回来，他才知道这场演出是给日本皇军的汉奸队慰问演出。所以这个事情韩俊卿啊，一直多年也不知道，但是给他的医生的历史留下了污点，也是后来他医生政治上坎坷不平的其中的一条罪状啊，咱们下后头再说。在那个时期他在天津唱戏，有很多老观众想起10多年前韩俊卿在天津小铜铃的时候就很红，所以在天津到天津以后，在广春戏院演出的时候还是捧他。3-2年的功夫，韩俊卿又红了。这时候他那个养父韩月亨回来了，韩月亨把自己那点钱糟得差不多没了，人家已经也没有人没处混饭吃了，一看他养女回来了，他也回来了。金宝玉不收留他，是经过韩俊卿再三从中调解，他念他从小由他抚养的这种这个恩德，所以一家人三口又团聚了。团聚以后，韩月恒给韩俊卿负责说戏，负责外交联络，所以韩俊卿挣一点钱又都回到韩月恒手里了。韩俊卿啊，一生没有结过婚，只给人家被人家霸占过，但是他没有一生没有正一次结过婚，没有过过正常人的爱情生活。他在天津期间通班艺人有一位关彦农，我不知道老同志们知道不知道，关彦农的武生戏相当好，这个在这个戏班唱武生，他跟韩俊卿两个人之间，那时候是都是情窦初开的少女时代，18、19岁，20不到20岁，这个时期两个人在同班合作，这个期间互相照顾，萌生了爱情。可是 这个一会儿我再说啊，那这位先生一会儿再说。我说哪儿了？这个韩月恒负责给他说戏，给他教。在这个期间，韩月恒想把韩润清培养得更红一点，一看到这个养女啊还没给我挣多少钱呢，你就想嫁人了，韩月恒是极力阻拦，千方百计的不让他俩配戏了，而且不允许他们见面了，严格限制，你还没给我效力呢你就想出家走，不行。所以一家矛盾又起了。韩润清是非常孝顺的人，在养父的逼迫下只得和关彦农分手了。关彦农一气之下离开了天津，后来去了石家庄，抗日战争时期参加了济南的解放区的一个京剧团，跟李和曾那个剧团，李和曾他们是一个团的，很好的一个武生，后来留在中国，解放后在中国戏校当了武戏教员。他一生，韩润清一生就这么一次恋爱的经历，很短暂，从此以后再没有过恋爱了。他在天津只能老老实实的演戏，给韩月恒赚钱，所以他成了这个韩月恒赚钱的工具。不过那个时期在天津啊，挣钱是非常困难的，京剧都赚不上钱来，梆子剧种已经没落了，所以他在天津度日艰难。在这种情况下，他感到这个作艺也太，果然像他养母所说，作艺太不是一个好吃的饭，不是一碗好吃的饭，谁都可以欺负你。他在台上演戏的时候，底下点你什么戏你就得唱，而且那个点的戏啊都是粉戏，就是色情戏，你稍微有点不满意，观众把茶壶就扔台上了。所以经常在他唱戏的时候遭到各种各样的人身的侮辱，有的时候这个那个时期啊，宪兵抱着大令，一个令箭呐，抱着大令，几个宪兵抱着大令进戏园里查看，看看你演戏啊有没有警察局禁演的，以各种这个查通匪这个名义，匪啊就那时候把共产党的地下活动啊说成是共匪，看看有没有惑动群众这个的。那是正是抗日战争时期，汉奸横行，地痞横行，所以唱戏哪个都惹不起。所以在这种情况下，韩润清不得不自甘堕落。为了维持生存，谁请他去做堂会，他得陪人家吃饭。而且在这期间，他练会了吸毒、抽大烟，他体力消耗很大，家庭里头家庭没温暖，养父养母整天打架，把他作为挣钱的工具，社会上社会拿唱戏的不当人看，任意欺负，谁想写个条子叫你去陪吃去你就得去，陪吃完了以后醉醺醺的想调戏你你就得忍受。在这种恶劣的环境下，韩润清自暴自弃了，所以也违心的学会了抽吸毒，也去陪人家打牌。特别是沧县杜林村有一个姓李的土匪司令，他这个名字跟韩润清的名字是一样，李俊清，看上韩润清了，他家里自己有好几房太太，也并没有把韩润清作为小老婆娶，就是霸占，弄几个士兵架走了以后，就到他住房的地方，开始在永清住房，后来换房到沧州。 他就像被绑架的绑票一样，人家在永清他就得在永清，有护兵看着他，不许出大门。在这期间，李俊清逮了一个当时这个渤海地区的一个地下的共产党员女孩交通员，关在这里头。韩俊清也没有政治头脑，也不知道是怎么事，但是他就看到李俊清对他这个百般虐待，一天趁清不注意的时候，他把这小女孩给放了。放了以后，李俊清知道以后狠狠一顿打，把他打成重伤。这种情况下才同意韩俊清到天津治病，派了护兵把韩俊清送到天津治病。在治病的期间，韩俊清偷偷地请了一位律师帮他打官司，最后终于摆脱了李俊清的控制。这他历史上有过这么一段。咱们简单地说，韩俊清在旧社会受尽百般凌辱，在生活难以为继的情况下，做了一些在那个时刻不可抗拒的一些事情，包括前面说的那个陪着人家打打牌，为了生存陪人家吃吃饭，也有过被人家霸占的这样的历史。旧社会这个女艺人呢，这种污点呢不在少数，不在少数啊。一直到解放前夕，韩俊清过着似人非人的生活，谁都可以欺负他。一个唱梆子的女艺人，她又不是特别大名鼎鼎的啊，即使唱评戏的白玉霜，不照样被人家欺负吗？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她是勉强的维持生活，任人蹂躏，是这样一个，她是旧社会女艺人的一个缩影。我们今天研究旧社会戏曲界，她是一个缩影，她的身世是很凄惨的。因为时间关系，咱们不更多的介绍她了。咱们简单说呢，就是在1949年解放初期，这是韩俊清46岁时候的照片。他在解放刚一解放的时候，他对政治上，他作为一个艺人，什么政治他全不了解，他不知道新社会旧社会的区别在哪儿，他反正知道到什么时候官面是欺负唱戏的，恶霸地痞是欺负唱戏的，唱戏的就是不被人当人看。所以新中国成立之初，他也对共产党不了解，他还是照样做戏。但是他在殷达的影响下，他明白一个道理，就是咱们唱戏的不能拿这个坏戏去毒害人，绝不能演粉戏。所以解放刚一解放，咱们共产党进城之后，就是组织艺人学习宣传党的文艺政策，咱们就大量的拍来自解放区的戏，红娘子啊，逼上梁山呐、啊，九剑一啊，白毛女啊，演这些戏。韩俊清并没有说主动的以为应该不靠近共产党，他并不是从思想里头有这个什么这个自觉性，他是只是出于做人的道德，他认为咱们做戏的做艺的应该演好戏，咱们卖的是艺术，不是卖的身，咱们在台上不能毁淫毁道。殷达子他们两位，他管殷达子叫大爷，他们两位 可以说是志同道合。殷达子也说，咱们不是妓女，社会都把咱们跟妓女同等看待了。妓女她是指这个卖身吃饭的，咱们是台上演戏的，是教人学好的，高台教化的，咱不能演这个粉戏。所以当时解放区带的戏，他们都是积极演了。这个是1950年解放初期，咱们政府组织了文艺工会，文艺工会的工作人员深入到艺人家里头，宣传党的政策，了解艺人的生活有什么困难，帮助给予解决。韩俊卿通过工作人员的具体接触，通过他们的宣讲，开始意识到共产党和国民党是截然不同的，他们是替穷人说话的，在他们的领导下唱戏不受欺负，这韩俊卿最朴素的阶级感情。所以韩俊卿开始认识到解放前那样这个醉生梦死的生活不能再过了，应该靠拢共产党，应该听党的话。韩俊卿并没有意识到自己我要成为共产党员，但是他知道作为我一个艺人拥护共产党的文艺政策，所以他那时候积极宣传党的政策，他积极替这个政府做艺人的工作，这是都是出于他的真心。咱们还知道在镇压法革命时候，天津刘凤石，天津三青团的执行委员，也是历史反革命，把一个戏曲女艺人柳香玉，柳树的柳，柳香玉，因为柳香玉接受了韩俊卿的宣传，说告诉他韩俊卿啊，他我前头说韩俊卿并不是想作为一个共产党员，他只是出于他朴素的阶级感情，他劝柳香玉说，这个刘凤石是霸占你，人家家有媳妇儿。刘凤石在解放以前在天津无恶不作，你为什么不跟他划清界限？他们是韩俊卿跟柳香玉是好姐妹，都是一个戏班里的，在中华戏院里头。柳香玉接受了韩俊卿的劝导，认为这样不明不白的给一个历史反革命做这个小老婆，又不是小老婆，又不是名正言顺，只是通居贫靠，所以就想跟刘凤石划清界限。刘凤石知道了以后特别恨韩俊卿，韩俊卿挑唆的，另外他又怕他在旧社会所做的那个作恶，怕柳香玉揭发他，结果一天夜里头把柳香玉掐死在床上了，然后他悄悄地逃跑，跑到东北以后毁容，藏在了民间。当柳香玉尸体被发现之后，是韩俊卿带着柳香玉向政府控告刘凤石，咱们天津公安局在全国发出公告，通缉这个刘凤石，最后从东北逮回来了，在中国大戏院开的这个控诉会，全体文艺界戏曲界的人士出席大会，韩俊卿幕后做了很多的工作，把刘凤石当时在中国大戏院开完会以后五花大绑，在小王庄枪毙了。韩俊卿组织艺人给柳香玉的家属募捐，但现在说钱不多，和现在3000多块钱，那时候叫3000万旧币，那三千块钱那现在的钱，他存在银行里头给他的家属，他就是开始做这样的好事儿。艺人很多的有顾虑，不敢控诉戏霸，也不敢控诉这个旧社会，韩俊卿就动员他们，有什么不敢的，新社会了，有共产党给做主，有八路军做主，咱们该揭发揭发。 所以在解放后镇压反革命时候，韩振清做了很多的这样的好事。当时他们文艺工会，这刚才这是这两个不在了，那个刚才那个这个是穆子元已经死了，这个张树和就是前些年已经故去了，前些年在京剧三团当团长那位啊，这个张树和那个时期啊，到韩振清家里头宣传党的政策，所以文艺工会给做了很多工作，韩振清都接受了这个党的宣传。他在不知不觉中成为了进步的戏曲艺人，成为了文艺工会的骨干。当时党组织就发觉了韩振清是一个应该帮助应该培养的一个好人，所以几次派人了解他的身世，让他控诉旧社会，韩振清都是发自内心的靠拢党的组织。他在这解放初期的政治表现是人所共知有目共睹的。抗美援朝时期，常香玉，河南梆子常香玉，人家组织艺人捐献了一架飞机香玉号支援抗美援朝。韩振清说，我没有人家常香玉这个能力，但是我要表示一点对志愿军的爱心。他把自己口挠肚攒买下的一点私人首饰全部捐献给政府，希望政府拿我这点微不足道的钱买成这个给志愿军的所必须的军需品。当时在艺人队伍中间很有影响，他做了许多这样的事情，动员别人揭发恶霸，控诉这个旧社会，搞捐献，还有呢就是他积极演现代戏，演新戏啊，演这个宣传革命的啊，带头抵制粉戏啊。当时正是改人改戏改制三改时期，他是成为了骨干，所以党组织把他作为了重点培养的对象，并不是培养他入党啊，是把他作为艺人中间可以依靠的骨干。所以韩振清在解放初期表现得相当突出。在文艺工会成立的时候，他就开始被选为执行委员，后来又晋升为天津市文艺工会的副主席。1956年成立中国戏剧家协会天津分会，他当选为副主席。咱们有的人不是这个圈里的，那可能有说错的，咱们把老文报上有写错的啊。杨保中没当过副主席啊。天津的剧协主席是王雪珀，三位副主席一个是杨宝森，1956年天津京剧团成立时候团长杨宝森，四大须生之一，一个是延安来的何痴，何痴啊，天津戏校建立以后兼职戏校校长，是文联秘书长，是文化局党组成员。还有一位就是韩振清，三位副主席，一位主席王雪珀，三位副主席是杨宝森、韩振清和何痴啊，这么三位。1953年的，咱们先说1952年，1952年，咱们新中国建立之后，为了检阅全国戏剧队伍，规划全国戏剧的发展方向，中央人民政府文化部在北京举行第一届全国戏曲观摩演出大会，事先7个月各地就接到了中央的通知，天津市人民政府就反复研究天津拿哪个团拿哪位演员去到参加全国比赛啊？这是展示你新中国建立之后各个省市地区你戏剧的这个成绩的。经过市委宣传部和文化事业管理局，那时候不叫文化局，叫文化事业管理局，和文化事业管理局再三协商， 文化局的局长方济最后拍板，经过市场调研，经过各方面征求意见，韩俊清最具有代表性，因为河北梆子在全国很有影响的。当时市委认为呢，如果我们拿京剧，全国的京剧演员比天津多得多，论优秀演员你比不过上海，比不过天津，甚至还比不过其他一些省市。天津那时候还没有国营剧团，再三衡量来衡量去，从艺术水平，从个人的政治思想表现，确定韩俊清代表天津市参加第一届全国戏曲观摩演出大会。那哪个戏呢？请的南开大学校中文系古典戏曲文学研究室的主任华翠申先生，还有咱们天津人艺的王任同志，组织方方面面的人士进行论证，最后确定拿秦香莲。秦香莲这个戏是河北梆子看家戏，而且解放初期非常具有现实意义，正是反对陈世美啊这个轻骑再娶的时候，决定拿这个戏，把韩俊清调来。当时韩俊清跟殷达子不在一个社，因为这个咱们历史关系，咱们简单说没说他。韩俊清跟殷达子这个时期，一个是复兴剧社，一个是一峰剧社，啊。当时文化局决定让韩俊清和殷达子、金宝欢、宝珠钻、王玉庆一起组成一个团，把实力都集中在一块儿，拿到北京去演，请的人加工。韩俊清这个戏在1952年的十月，在北京参加汇演37个剧种，37个全国有名的剧团，20多个戏曲剧种，2000多位戏曲演员，在北京参加比赛，韩俊清居然拿了个一等奖，那非常不容易啊。当时麒麟童周信芳看了韩俊清的演的这个秦香莲之后，开座谈会的韩俊麒麟童说，咱们京剧有扎美案，可是那么多人演扎美案我都看过，没有一个演过韩俊清的。说为什么呢？因为韩俊清是梆子艺人，他苦大仇深，他有这个经历，他演起这个秦香莲来悲悲切切，非常具有剧种特点，又有他内心的体验。于是这个戏经过评委们再三酝酿，最后韩俊清得了个一等奖，殷达子得的是荣誉奖，因为他超龄了，另外那个戏里头他只演了王艳玲啊，戏不得荣誉奖。金宝欢演公主二等奖，胡满堂演包公三等奖。咱们天津去的还有曲艺剧新式新办，新式新办拿了一个音乐伴奏奖，也是很不错的，剧本什么这演员都没拿奖。从北京回到天津一下子引起轰动，他们还没有回到天津的时候，天津各个报纸就广泛的宣传宣扬韩俊清给天津争光。于是在大舞台演出的时候，几千名观众蜂拥而至，每天戏票是抢不上，那时候票价也低廉，2-3毛钱，那现在说2-3毛钱。特别是他建皇宫那段反调，有很多这个拉胶皮的蹬三轮的，他在他忙业务时候，估计到演到这个建皇宫的时候，把三轮上大舞台门口一停，就听里边这反调，唱完了扭头又拉锅去了。韩俊清那时候社会的影响啊相当广了，他的咱们是一会儿集中放啊还是现在放啊？因为韩俊清这个时代啊，他已经故去44年了，因为他那个时期啊还没有这个录像， 这个喊很轻。这就是建皇姑，秦香莲建皇姑反调，反调，反梆子也叫反梆子。这是1955年的录音，声音不太清楚了，失真了。有金花乐府，龙凤散，他走的都是平腔，没有高腔。看看他来，再看看我。前边唱的是26板，后头转入的叫反调，一会儿再唱就是反调了，从26板转反调。这是1955年的唱片唱盘，所以有点失真了啊。这开始叫反调，有一件大事，相信昔日里冰鸿雁， 他一到西天把佛参。只飞了七天便起来了。他的两膀无力落在沙滩，这唱片太老了，太老了。殷红雁落至在沙滩上，从上水来了一只打渔船，这是唱片失真了。打鱼的老汉穿头来立站，
穿头来立站，
他的婆儿与他把鲁班，殷红打鱼的老翁用
来观看，
从上 这老翁蒋燕忙失他扭转回身下渔船，叫一声婆儿你，回家转。你把这殷红雁用酒看， 宾鸿雁听听此言，两眼落下泪。叫苍天，早知贼子他把良心变，倒不如在家乡受苦贫寒。这段唱，这个是唱坛呐，太棒。这是他第三代传人，第三代传人。金玉芳演唱的《秦腔连·大唐》。他是孙秀兰的徒弟，孙秀兰是韩俊卿的徒弟，是天津河北梆剧院现在的一级演员。刚才唱的是搭调，刚才唱搭调，后头唱男版。这是从中央电视台戏曲频道翻下来的。拉住了， 咱们一会儿后头再听唱的，还是听韩宗清唱。刚才这个金玉芳唱啊，金玉芳唱的已经不太像韩宗清了，他是跟着孙秀兰学的，孙秀兰呢是韩宗清的亲传弟子。咱们还是抓紧时间讲一讲，最后咱们再听他韩宗清的那个《三相教》和《大金枝后宫解劝》。咱们说还是说韩宗清啊，韩宗清。对天津的戏曲事业，他不仅仅是一位杰出的戏曲艺术家，他对天津的戏曲事业做出了最大的贡献。第一个，天津小百花剧团是全国的模范剧团，咱们上次好像孙颖老师在这讲过，给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刘少奇主席、中央首长、政治局以上首长都是几十次看过小百花剧团的，文化部树立的标杆剧团。小百花剧团的建立，没有韩俊清就没有小百花剧团。咱们一个是李庚涛市长了，但是更开始提议的是韩俊清。韩俊清是一位非常有远见卓识的一位艺术家，他从全国第一届戏曲汇演拿了一等奖回来之后，他不是想到自己怎么风光，他首先想到的是天津河北梆子队伍后继发人，所以他就开始向文化局建议，第一个，我们要归国营剧团，私营剧团看起来没有这个能力培养这班人。当时河北梆子剧团呢，37位演员平均51岁，队伍年龄老化，韩俊清就有这个意识，他就提议要培养接班人，所以他动员河北梆子剧团的这些个主演们每个礼拜放弃一天休息，每个礼拜天上午加一场演出，咱们大家啊谁也不要要这个钱，当时还是私营剧团，还没有建立国营剧团，咱们把这个钱集中起来招收点年轻的接班人。在韩俊清的带领下，尽管有人同意有人不同意，可是大势所趋也都同意了，每个礼拜天加演一场，有韩俊清出场票都卖得很好，没韩俊清出场都没人看，所以韩俊清有那么大的号召力，他带头，我每场都演，大家集中起来把这钱凑到一块儿，1953年就招收了8个学员，就那天俊英老师在这儿讲的，8个学员就有俊英、朱辅正、王桂芝，他们8个学员，侯福臣。8个学员之后，第二年又继续招生，扩大到20多人，成为河北梆子剧团的少年训练队。后来小百花剧团58年正式建团，56年成立少年训练队，那一批学员都是韩俊清他们自己省下来钱，自己加演一场，从农村招来的，培养起来的。没有少年训练队就没有小百花剧团，没有韩俊清就没有少年训练队，所以这个老艺人的功劳啊。他们招收了学员之后，老师们一分钱不拿，他们在那儿给负责教学生们，把他们最拿手的东西毫无保留的传授这些年轻人。这是韩俊清第一个功劳，建立少年训练队。第二个，当时全国没有戏曲学校，只有北京有四维这个戏校，就是刘秀荣啊、张春孝啊他们那一批，包括牛彪什么的。韩俊清就这个远见，新社会不能向旧社会戏班带徒弟，要有成立新的学校，那学校式的培养。他在北京参加第一届戏曲汇演，开了眼界，看到了在国营剧团优越性，看到了国营家培养的年轻人出人才出戏，所以韩俊清学到了这点经验，积极建议文化局 要创办天津戏校。1954年1月，天津市第一次人民代表大会召开，韩俊卿是代表大会的委员，殷达子不是。可是韩俊卿一个人觉着他自己力量薄弱，他把殷达子虽然不是人民代表，但是他两个人联名向市政府递交的第一份提案就是创建天津市戏曲学校，并且有理有据地提出来为什么要建戏校，天津戏校建立之后的发展方向他都预见到了。他认为当时天津戏曲队伍不光是梆子老化，评剧也老化，他就提出评剧梆子要赶快抢救遗产，要培养新的接班人。他提案递上去以后，市政府非常重视，当时李庚涛是副市长，后来升的1958年才升正市长，李庚涛副市长是抓全面工作的，很重视韩俊卿的提议。结果经过各方面调研，马上就向文化部打报告，一方面天津市政府出面，一方面请示中央文化部批准，很快就动工选址，就创建天津戏校。我们今天天津京剧界包括梆子评戏所有拿梅花奖的90%以上都是天津戏校培养的，今天京剧舞台上的精英们有多少都是天津戏校培养的。所以韩俊卿建立天津戏校是非常有远见卓识的，政府采纳了以后很快就投入了建设，在京汤公路67号增一号建成了以后，开学典礼的时候请韩俊卿作为天津戏曲学校的顾问。啊，咱们后头一会儿有他一声。韩俊卿，这个是天津戏校建立的时候那张照片，这位就是何池，延安进城干部，他当年比赵奎英在党内地位高啊，后来成右派了。这是何池，天津戏校的校长，由他担任，可见对这个学校的重视，他当时是天津文艺界的最头面的人物。这就是韩俊卿，这位就是韩俊卿。韩俊卿只兼任顾问，到那儿去教课可以，不兼任任何衔，他说我是艺人出身，不是当官的料，所以让他兼什么他都不干，他就是当这个顾问。这位是杨宝森，四大须生之一杨宝森。这位是文化局的副局长，当时的文化局副局长朱泽，58年以后调波兰大使馆文化参赞。这位就是当时戏校建立之后兼职副校长，南开大学教授华翠申先生。这位是天津戏曲界的名票汪雨生，这位大家不知道熟悉不熟悉，评剧的李文芳啊，评剧李文芳。这是当时戏校1956年9月28号在小剧场开学的时候主席台上的情况啊。韩俊卿是作为戏曲界的代表，作为戏校的顾问出席开学典礼，这是天津戏校。这是河北梆子剧团训练队成立之后第一批学员里头8个之一刘俊英，在韩俊卿亲自教授下后来成为小百花的第头牌主演，荀冠娘就是他主演的。小百花最拿手的官段四喜儿看家戏，喜云归就是他演的，断桥里小青也是他演的啊。这是韩俊卿对天津戏曲事业的又一大贡献。戏校成立之后第一班第二班招收的都是梆子评戏，没有京剧，杨乃鹏他们是第三批啊，是1958年他们才招收的京剧，56年57年招收的是梆子和评戏。招收了以后，韩俊卿在演出之余经常和殷达子一起到戏校看学生情况，因为是他们倡议创建的天津戏校，所以他们对天津戏曲学校的教育事业非常关心，倾注了他们的心血。有一次这个梆子剧院那个不是戏校梆子班的这个杨小华看见这个韩院长他们来了，殷达来了，还都很紧张啊，那以为大人物来了。后来同老师开玩笑说咱们这有个杨小华， 学殷达子老师那个唱腔唱学得特别像。殷达子说好啊，给我唱唱我听听。杨小华不敢唱啊，当时老前辈哪敢露，刚刚是戏校学生，就达子老师非常唱唱唱唱要听听，结果殷达子一唱，这个憨杨小华一唱啊，殷达子当时高兴的自己鼓起掌了，说比我还像我呢。这就说明他们对天津戏曲事业的关心，没有他们的关心，天津梆子事业50年代就衰落下去了。在他们的倡议下，天津当时有7个梆子剧团，啊，湘豫剧社、一峰剧社、一民复兴，啊，这个梆子剧院就3个团，还有一个梆子剧院附属学校，这是韩德清又一个功劳。还有，韩德清表示他的进步，他向党靠拢，是1952年拿了奖以后，给他什么荣誉，他都认为是，不是我个人得的，是集体的。他想到首先是集体的。他从小没上过学，他连几个大字都不认识。好几次慰问演出什么的，那个大字是我给他写成稿，写成老大一个字，拿着上那念念，他领队说。但是他这样一个没文化的一个戏曲艺人，头脑非常清楚，这人非常精明。他就是没文化，他是有文化，他是一个非常不得了的一个艺术家。1952年拿了一等奖以后，什么荣誉不争不抢，难为什么尽量向后退。他说荣誉是大家得的。他这人非常聪明，在哪儿？第一个，唱戏不是你一个人，你要是脱离了群众，大伙把你甩了，你再有能耐，你没处施展，非得大伙捧着你，你才能行。这是他意识到的。1953年，天津河北梆子剧团正式成为天津第一个国营剧团。国营剧团国家包干了，负担都有了。刚成立之后1个多月，就接到中央政府的通知，去朝鲜慰问志愿军。很多的梆子演员老艺人的心惊胆战，不敢去，不报名。为什么呢？小蘑菇刚在朝鲜前线慰问志愿军，牺牲在朝鲜了啊。这个别人害怕，还刚成立国营剧团，这1个月上朝鲜，一个枪子儿死那儿怎么办，都不去。韩俊清坚决，我是主演，我去。他报名，但是文化局的局长方济坚决不批。正是冬天，你大冬天11月份到朝鲜，冰天雪地，山路非常滑，你是个小小女人，尽管学习以后开始缠足以后学习以后放足了，放足以后还是不行。她平常上台大家谁也看不出她缠过足，平常走道时候她可是稍微晃晃荡荡的，东摇西晃的，那很明显的。文化局局长方济不同意，说你留在家。韩敦清再三申请，我是主演，我不去，那还叫慰问志愿军吗？所以人常香玉能捐献飞机，我是捐献不了，我起码能唱啊，我去，坚决要求去。最后组织再三考虑，没办法，因为他的当时在梆界影响很大，全国戏曲汇演一等奖的全国不多的，他买了一双大中华橡胶厂回力球鞋，里头前头塞上棉花，那么塞上棉花，穿这个去赴朝慰问。在朝鲜天线，人家志愿军啊帮着抢他那个滴漏网兜啊，还得带着点洗漱用具，他替换的医生什么，还带着点包啊，这个必备的日用品呢。这志愿军看着一个老太太，其实他那时候岁数并不大，但是他因为他缠足，人家都抢他这个给他拿东西，他坚决不让人拿，刚被抢走，他又把人别人的东西给接过来，他又自己拿。这是去朝鲜前线时候，有一天在道昌郡，他们慰问团每个人发一件棉大衣、军大衣。朝鲜那时候是相当艰苦的，朝鲜老百姓看到吧，大冬天啊，就穿这个单衣服啊。那天在那演戏，还没开戏之前，韩俊清一看这朝鲜老大娘们穿这个太冻得慌了，这朝鲜非常冷啊。 他自己把自己，他这不他们的每个人穿的棉大衣吗？他把自己的棉大衣披在了朝鲜那个阿玛尼身上，阿玛尼再三的推让，他也不肯，最后还是把这个棉大衣披在了朝鲜阿玛尼身上了，把朝鲜那个老大妈感动的直哭。这是当时的慰问团的一个负责人，咱们帮罪团负责人，慰问团总团团长是贺龙。贺龙听说了韩文清的表现，对韩文清进行了文字嘉奖。抗美援朝回来以后，回到北京以后，以贺龙总团慰问团三团总团团长的身份，给天津市政府发了一封公函，特别点名对韩文清进行表彰。在朝鲜前线表现的不怕死不说，每场演出他都要出场。殷达子也是，殷达子得了泪囊炎还有麦粒肿，被那个朝鲜的寒风吹得眼睛光流泪，不让殷达上场，殷达坚决不看。有韩文清我们俩的戏，我们俩要不上，人知道您看谁啊，就是看我们俩来的，我们俩就得上。在朝鲜前线上表现得非常好。这个头一个，这个是保出赞，这个第三位就是韩俊清，这位可能模糊一点，这因为这都57年了，这个模糊一点。这是王玉庆，这是去朝鲜慰问时候，中国人民各界慰问团第三届各位慰问团天津梆子分团啊，这个在朝鲜的山路上，这是朝鲜阿玛尼，这就是后来在梆子剧院当总支书记那个严凤楼，这是在朝鲜这个道昌郡，在朝鲜慰问。在慰问期间，韩俊清表现的确实是一不怕苦二不怕死，哪儿一天几场演出啊，不像这个咱们现在在城市里演出，都是走几里路，那儿有个志愿军点儿，就在那儿马上唱，唱完以后又上前走，走了又几里路，又一个志愿军点儿又唱，都是这样，一天唱了没数次，那么疲劳，那么寒冷，有时候吃饭呢没有准重点吃饭，就吃点那个军队的那个饼干什么的就吃，表现得非常好。所以韩文清回国之后受到了慰问团总团的表彰。韩文清在朝鲜前线看到志愿军那么艰苦卓绝，也受到了政治上的教育，回国以后就写了入党申请书。所以他真正对共产党的认识是从抗美援朝之后亲眼看到了在朝鲜那么艰苦的条件下志愿军那种英勇行为，他受到了教育，受到了鼓舞，回国以后第一次向党组织提出入党申请。这是韩顿清又一个政治表现，抗美援朝捐献自己的私人财产，组织建国营剧团，提议倡建立少年训练队，递交提案创建天津戏校，排演革命现代戏，不演坚决抵制粉戏，种种表现。所以韩顿清从1956年开始连续多届获得天津市劳动模范称号。韩俊清的一生政治上是一步一步向前发展，他逝世之前他一共有荣誉头衔和官衔13个，全国人民政协委员，河北省人民代表，天津市政协委员，天津市妇联执行委员，天津市戏剧家协会副主席，天津文艺工会副主席，全国三八红旗手，全国特等劳动模范。所以他要现在在世的话，他享受那个全国特等劳动模范的待遇啊！天津市几届的劳模，咱们1959年全国召开群英会，公交财贸各个战线的这个模范代表人物，咱们天津出了2位，都是梆子，是天津梆子界的荣誉啊！一位殷达子，一位韩俊清， 殷渣子是幕后英雄，韩俊清是前头的英雄。解放以后，殷渣子把一切荣誉都让给韩俊清，包括金宝环，咱们后头再说金宝环。因为金宝环呐、前面咱们说他父亲殷渣子季金亭瞪眼红，跟殷渣子是把兄弟关系，所以殷渣子一切事情避讳，侄女少出点头，多培养韩俊清。在全国戏曲观摩演出大会上，北京给了一个天安门观礼台的这个名额，让天津代表团出一个人名额。结果领导的意思给韩俊清，领队啊都认为给韩俊清，韩俊清拿了一等奖嘛。韩俊清坚决不，我哪儿配上天安门呢？有石大爷在前呢，这事儿轮不上我，一定推荐殷渣子。殷渣子坚决不干，因为天津将来天津的梆子领军人物，天津的头一排是韩俊清，咱们大家吃饭要吃韩俊清的饭，我一个大老头子不行，非得培养你，你得有个扛大旗的。韩俊清是天津梆子界大旗，这个两个人互相推让，领导也既高兴，领导又为难。领导高兴的是一人之间这么义气，为难的是俩人谁都不肯接，他们俩不接不能给别人。所以这个说明这韩俊清殷渣子两个人的配合非常默契，他们是两代人啊，韩俊清管这个殷渣叫大爷，两人配合的非常默契。包括这个定国英定工资的时候，殷渣子定定这个六级，韩俊清开始定二级，韩俊清不敢拿。殷渣子，渣子师傅要是拿二级呀、我拿六级，这可以。渣子师傅拿六级，我拿二级，那折我受，坚决不要。就说明，咱们因为时间关系不能细讲，这个两个人配合的非常默契，包括宝欢他们。后来，宝欢跟着这个金宝欢跟着韩俊清啊，个人之间有点矛盾，咱们今天不提这些事，但是舞台上配合的非常好，非常默契啊，那是另外一回事。这个59年召开全国群英会，天津戏曲界两位代表都是梆子的，这位是中国戏曲家协会主席田汉，这位是四大名旦之一梅兰芳，这位是荀慧生，在梅兰芳的这边这位就是韩俊清，这位殷渣子在这儿呢，头排这个，这是殷渣子穿大衣这位，这里边全都是在全国非常有影响的人物啊，这是常香玉，河南梆子常香玉，还有几位，这个太小我看不清楚了。这就是当时韩俊清啊，他是中国戏曲家协会的常务理事，在全国是非常有影响的人物，但是他很多事情不是他自己争的，不是他自己想的，再三推让，有时候领导动员他说，这不是给你个人的，是给河北梆子这个整体的，你是代表整个的梆子，不是代表你个人，所以他有时候他才接受。这张照片是在河北梆子剧院的办公楼前，这位是天津市的市长李庚涛，咱们天津河北梆子最得力的后台，这是李庚涛市长到河北梆子剧院去给干部们讲这个梆子剧院的工作，这是李庚涛，这是梆子剧院的总支书记严凤楼，也是副院长，梆子剧院院长是文化局的副局长汪雪婆同志兼任，这位就是韩俊清，这位韩俊清副院长，这是编剧陈家章，这是中国戏剧家协会的张颖，这是韩俊清同志听李市长讲话。那个时期梆子剧院很多的具体的工作那都是由李庚涛市长总的把关啊，都是李市长总的把关。这是接待哈尔滨的 在五十年代末60年代初，天津小百花剧团是全国的标杆剧团。当时中央正要大搞民族化的时候，全国许多的文艺团体到天津来取经学习，小百花剧团那时候接待了无数个全国最高等的唱歌剧团、歌舞剧团啊，包括地方剧团。这是接待哈尔滨的艺术院，这就是金宝焕的父亲季金亭，这位，这是韩顿清，这是也是一位大名鼎鼎的梆子界老前辈葛文娟，文化大革命上吊自杀的，啊，这是琴师李文鼎，这剩下的这个都是这个乐队的，还有这个来学习的。在那个时期，天津接待了全国的、上海的，包括西藏军区的、海政的、空政的、总政的、沈阳的、南京前线的，接待了全国很多剧团，都到天津取经来的，每一次都是韩俊清同志亲自接待。而且那个时期到杜荒时期，经费非常困难，外地来了领导，比如说海军总政或者是总政的团长带队来学习了，总得要请人吃个便饭吧，公家没钱报销，也不允许报，都是掏韩顿清的腰包，韩顿清自己拿钱。韩顿清开始定工资的时候是二级演员，260多块钱，当时天津二级演员很少啊，像李惠良什么的都属于保留工资，保留工资不算，那900多块钱那是保留工资，国营剧团就按国家的级别定的。可是58年小百花剧团成立以后，为了培养接班人，市委做出决定，让韩顿清从舞台上退出，专职在小百花剧团任教当老师。韩顿清才40多岁，坚决服从组织决定，提出组织安排我哪儿是哪儿。而且到任之后，河北梆剧院副院长兼小百花剧团副团长，主要的任务是培养小百花剧团演员在那儿教戏，不再登台演出了。韩俊清立即向组织写了文字申请，说我拿着二级演员的工资啊，是演员工资，我每天要登台演出很辛苦的，现在我做老师了，我应该拿老师的钱，再拿二级演员工资不合理，坚决要求降到4级。当时市委宣传部的部长啊，还是咱们市委书记处书记兼着王抗之同志，听着接到这个报告之后，告诉文化局对老艺人不能这样，该多少钱还多少钱，他虽然做老师了，但是他的成就在那儿，还是拿二级。韩顿清坚决不同意组织上的这个批文，再三申请，最后还是组织服从他的申请了。他临死是一直是从那个在小百花剧团当老师，220块钱工资。他说220块钱工资我就相当特殊了，这是党给我的特殊的照顾，正局级13级才170块钱，我比正局级拿的多这么多，这个钱在凡是公家不能报销时候从我这报，所以来天津学习的这个有关单位吃顿饭，在饭馆吃顿饭，买一些必要的教具，全是从他腰包里掏。他说我韩月恒啊，后来咱们前都没说，韩月恒后来因病故了，年轻时候也是有点胡糟，病故之后呢，只剩下他的养母就在兴家胡同住，韩顿清每个礼拜回去看看他的养母，平常时候就在梆子剧院，既是他的办公室也是他的卧室，就在那儿跟大家一块儿，跟学员们一块儿，所有的开销只要是公家不报销都是走他的账，他掏钱。我记得我们那年呢，小百花剧团的这个篮球队非常好，是文化局的冠军，跟文化局这个相等的是人家人艺话剧团，那个李喜厚他们团那个球队也是相当不错的， 结果文化局每年开展这个体育比赛，乒乓球比赛啊，篮球比赛什么的，那次一下子小百话剧团呢，把仁义话剧团的这个球给赢了。韩准清作为副院长高兴得不得了，正热天，自己出钱，我记得买了一筐西瓜，大概七八个，拿钱奖励着孩子们，要今后还继续努力。就像举这个小例子，韩准清作为一个副院长，作为一个艺术家，他考虑事情相当细，相当仔细。咱们再有说他这个副院长，他这个副院长是从58年九院市委就内定，把他调到河北梆子剧院副院长兼小百花剧团的副团长，但是呢任命书没到，前上任，任命书后到。一个先决条件就是你必须解决他入党以后任命书在下。可是韩准清从1953年抗美援朝慰问回来以后，多次申请入党没有被批准，每次支部大会讨论的时候，那时候梆子剧院呢是总支，每次讨论的时候从基层支部就通不过。第一个，他的历史问题说不清楚，前面说了，旧社会在那种形势下，他曾经被李俊清霸占过，有些个历史问题说不清楚了，曾经陪着当时社会上的一些不三不四的人吃过饭，也有过一些其他的意外事情。解放后历次政治运动他都向党交代了，但是他交代的越多，这个问题越麻烦，线头捋不清楚，每一次一讨论历史复杂，有很多当事人已经不在了。韩准清我前头说了是非常精明的人，韩准清有他的想法。韩准清说啊，旧社会我所做的事情，无论是错的无论是对的，凡是跟我一块唱戏的戏班里的兄弟姐妹们全都记在心里，我不说人家给你说，还不如我自己说呢。所以他在向党提出申请入党的时候，有一是一，有二是二，有什么说什么，人家不知道的他也说。结果是一说完了以后，五人小组进行内查外调，一内查外调，只要是断了线了，麻烦了，说不清楚了。这个说不清楚比这个搞清楚要严重得多呀、啊！你搞清楚倒好，你搞不清楚，人中间没人证明了，这事儿只能悬着，悬着的问题入党解决不了。所以韩准清的入党问题啊，第一个阻碍是他历史上复杂，说不清楚；第二个，他因为太过于追求进步，有些人。每个人的思想觉悟不是一样的，思想境界不一样的，你去进步，你拿我们做垫背的，你说捐献我们就得跟着你捐，你捐100块钱我起码我就捐50块钱，你上朝鲜天下你去了，我们不想去也得去，嘴上不说心里非常不痛快，你出风头你当劳模，我们给你做垫背的。所以有些人心里头很不痛快的。由于这种原因，韩准清你表现再好，很多人不理解，认为你是假劳模假积极。所以韩准清多年提出入党申请解决不了，文化局的局长方济同志那时候已经升到市委宣传部副部长，主管文艺。再有还有前面说的李恒涛市长具体抓小百花剧团，抓梆子剧院工作，非常关心韩准清入党问题，几次催促，中央有这个政策要在高级知识分子中间培养一些共产党员， 可是梆子剧院韩顿清是天津戏剧界的领袖人物，而且政治上表现大家有目共睹，怎么就解决不了入党问题呢？你这个问题解决不了，在中央都不好交代。可是怎么再三动员，直播大会不同意啊，这党内民主啊。后来李恒涛市长说一句话，说旧社会的艺人你要求他历史清白不可能，这个女艺人要想吃饭历史清白的很少，我们共产党要实事求是，历史要清楚就可以了，他没有向组织隐瞒，他现在新社会热爱党，他具体行动在那儿表现出来了，我们就不能抓住人这一点不放。可是市委书记你管不了基层啊，基层再一讨论还是不通过，连续多年呢就这个问题解决不了，解决不了任命梆子剧院副院长就任命书就不能下，那个时期跟现在不一样，那个时期党内你得入党以后才能做官，你不入党你做不了官，他已经早上任副院长了，市里他以为这个没问题了，就是解决不了。最后王抗之同志，市委书记处书记王抗之同志，文教书记跟着李庚涛市长两个人说，我们两个市委书记处书记有权利发展党员，我们两个做他介绍人。在这种形势下梆子剧院不得不通过，你不同意我们拿市委的了，不经过你这个基层支部了，我们市委发展。所以在这种情况下韩文清入的党，可是韩文清入了党以后表现非常好啊，王抗之同志李庚涛同志对他要求非常严格，一再指示他入了党以后更要夹起尾巴做人啊，要千方百计的缓解跟群众之间的矛盾。尽管韩文清表现得非常好，但是他这个历史污点和他有些人对他有成见，都是一起成长起来的这个戏曲艺人，怎么就应该好事都是你的？所以背后有些议论说假劳模啊，这个他去讨好。李庚涛市长听了这个话以后非常生气，说你说人假劳模，你来个真的我看看。抗美援朝时人家把那个自己私有财产金银首饰捐献了，政府给他打收据他都不要，你们怎么不捐？抗美援朝人在朝鲜前线冰天雪地表现，你们哪个表现过他了？所以李庚涛市长大发雷霆。但是有些人尽管是口头上不说，这种矛盾还是一直存在着的。艺人这种有很多义气，也有很多旧的习气，这个给韩文清一生啊带了埋下很多的潜伏的危机。我前面说韩文清人生苦短呐，只有51岁啊，他在旧社会是苦里来的，生他的父母是谁都不知道，他哪儿的人都不知道。但是解放以后，解放前这些年不要说了，那是在苦水里泡大的，解放后在党的关怀下过上了好的日子。那他的经济条件说刚才说了200多块钱的工资收入，在那个时期可是相当不错的啊，局长不才拿170块钱吗？他自己认为很满足，政治地位不低了，全国政协委员啊，这个天津特等劳模，河北省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天津市人大代表，那荣誉也很多了。但是他精神上非常苦闷，每回想起旧社会这段事情来痛悔不已，想起旧社会我怎么就这样呢？可是他那个时代就那样，不光是他一个人呢，所以他自己并不松心，精神上并不轻松。尽管入了党了，全心全意投入工作，可是有些人对他是抱有成见。1962年小百花剧团从南方广东广西湖南湖北还有江西河南6省市演出回来之后，因为小百花剧团在南方时期 发生了一点小小的不愉快。当时正是杜荒时期，这个到了南宁以后，从广东到广西到南宁，在南宁的时候住在南宁啊，这个自治区招待所，小百花剧团南下呀，包括黄永胜，包括陶铸，都是李庚涛的好朋友，人家冲着好朋友的面子，对小百花剧团接待的规格相当高。正是杜荒时期，人家地方给这个小百花剧团呢、啊、安排的伙食，住在省委那个招待所，相当的不错，尽量按北方人的习惯做饭。可是还是因为水土不服，很多人拉肚子发高烧。在这种情况下，给天津市宣传部打了电报，说的有很多人病了。市委万晓棠书记很重视这事儿，那是天津市门面剧团，决定立即派一位大师傅，咱们自己做饭。天津晚报的吴汉民记者，吴汉民听消息以后，报社派他，小百花在南方那么红，咱们应该派个记者采访一下，所以派了一位大师傅刘连荣，派了一位记者吴汉民。为了小百花在那都病了，不能演戏了，影响到演出了，赶快坐飞机去。那个时期坐飞机啊，那是有级别限制的，你有钱也不能随便坐飞机，必须市政府开证明你才能买飞机票。所以两个，一个大师傅一个记者坐飞机去的。到了广西，咱们在水土不服的时候，有一天咱们小百花赶得倒霉，从到了广州，1962年1月1号到广州，10号到广州，一直到3月份到广西，跟小百花剧团是一路打对台的，就是中国青年艺术剧院，那是中国演出公司演出会议所定的，哪天哪个团在哪儿，哪个团在哪儿，哪个在哪个剧场，那都有规划的计划的。经济时期，结果跟中国青年艺术剧院打，白云溪他们那个团，他演同志你走错路，怎么那么巧，我们到广西他到广西，我们到南宁他到南宁，我们到湛江他到湛江，我们到桂林他到桂林。可是小百花剧团呢，人家当地拿你当贵宾接待，都是安排当地最好的那个宾馆，人家是中央的，这个中国青年艺术剧院是中央级的剧团，人家是住剧场后台，走哪儿都在后台住。人家春节2月4号过春节，小百花剧团刚刚是去朝鲜呢，做的这个西装革履，每人一件，你是愿意要西服也行，愿意中服一人一件。那天呢逛花市，结果这个房地同志带队，房地部长带队，说咱们穿得漂亮点，都挺年轻的，过年了嘛，吉祥喜庆，大家不是西服就是中山服。在花市一走啊，人家不看花市了，看见小百花剧团了，招摇过市。中国青年艺术剧院人家领队对这事非常有反感，我们一个国家级剧团还比不过一个地方剧团，他们像花花公子似的，在大街上那一个大汽车接到花市里逛花市，住的他们住，我们住后台，他们住宾馆，而且这个他们的馒头是随便吃的，中国青年艺术院是交粮票的，一天一斤粮票，我们也把粮票交了随便吃，太特殊了。人家回来以后就给中央打报告，说小百花剧团的在南方游山逛水逛景，我们正好在桂林的时候啊，刘三姐电影还没有公演，刚拍完了，从昌影拍完了，黄晚秋上后台去给我请我们看这个电影，在当时在长春电视拍电影的时候呢，也都认识。人家中国青年艺术剧院告了一状，这一状不要紧呐，批给天津市委，天津市委认为中央纠察追查这件事情，认为天津小百花剧院惹祸了，于是派入了高级工作组，由宣传部副部长带队进驻小百花剧团。从此以后，市委规定李庚涛市长你管你的行政事务，不允许到小百花剧团进大门一步。所以李庚涛市长那天最后一次跟见面，在哪儿？在3楼那个大厅跟大伙见面， 辛勤培育整七载，满园桃李花欲开，无可奈何辞去了，花开时节花鸟来。历史上写这么说，28个字。从此以后，李师长说我是共产党员，我要服从组织的决定，不允许我来了，我就坚决不来了。7年，抓小百花集团抓7年，把小百花集团培养成全国的样板团。今天在去年报纸、前年报纸，我都是写了2篇整版的怀念李庚老师长。李庚老师长没有错啊，在南方剧团他没有错。他作为一个市委书记、市委领导人，他今现在回过头看他的方针路线完全正确，他具有共产党高级领导干部那种前瞻性，非常有远见。今天我们剧团很多事情还是按人家那个24字方针，还是按人家文艺30条。所以那个时期啊，也有很多的误会，冤枉了很多人的。韩敦清同志在南方回来以后，小百花剧团作为整顿的对象，签试点，紧接着就是毛主席批示，帝王将相才子佳人长期统治舞台，结果小百花剧团成了帝王将相才子佳人总代表，拿他开刀。从62年的冬天，小百花剧团再也享受不到那特殊待遇，下乡演出。有一年，就那个62年的冬天，下大雪呀，韩敦庆领队，结果坐大马车，那个时期我们都是坐汽车接啊。这是韩敦庆去那个廊坊那个窝囊府，旧州，韩敦庆就这样，冰天雪地，这地下都是冰啊，都是雪啊。冰天雪地坐着大马车，小轮车还不是大马车，这是那个小百花剧团秦时高低谱，这个因为照的年代太久，这是我照的，那时候拿个小破135机子照的，这就是韩敦清，看那时候到狼狈这种程度。为什么？那时候他正是整他的，他就是挨整的对象，让他交代问题，他是抓帮剧院业务的副院长。因为时间关系，咱们尽量快说，简单说吧。工作组进驻之后，让韩敦清首先你要向党交心，第一个你是不是混进党内的历史问题说清楚没说清楚。那时候是大家老同志可能有知道的，那时候叫洗澡下楼，上了楼以后洗澡，你交的问题群众得到群众谅解，背对背揭发，群众谅解了你才能下楼，群众不谅解你下不了楼。所以向党交心写这个材料，韩敦清向党交心的材料和他的诉苦材料都是我写的，所以都是他亲口说的，所以我说的事儿是他亲自说的。在背对背揭发的时候，有人提出他在闹日本的时候到廊坊慰问日本皇军汉奸队演出有没有这事，他说有，这算你历史一条，有这事情你说不清楚。韩敦清这是一大罪恶，头推不清了。第二个，有一年在黄庄子演出，汉奸队的一个队长看上了金宝环，金宝环那年15岁，非让金宝环陪着他晚上去过夜。韩敦清就是金宝环他父亲呢，咱们前面不说了，这个纪金厅啊，一听这消息我哭得不得了，黄花姑娘啊刚迈进社会啊，惹不起汉奸呐，你不去哪儿行啊，大家都没办法的时候，韩敦清挺身而出。韩敦清也叫师大爷，他不跟金因达斯把兄弟吗，说师大爷你别着急，这事儿啊我去，他们汉奸也分不清谁盯谁啊，我去，我呀破罐破摔，说句难听话了，我也不是黄花姑娘，那也怎么地，我去硬着过去就过去了，过不去拉倒。 韩振清有过这样一件事。等晚上散了戏以后，到汉奸队那儿去，汉奸队马上急了，谁让你来的？韩振清长得并不是好看呐，容貌不是太拿人呐。金宝焕年轻的唱花旦多漂亮啊，人家不要他呀。韩振清嘴巧啊，唱戏的出身，这个应酬这个场面在旧社会都有过经验，软磨硬泡，硬跟人家说，硬把这事情给圆满的对付过去了。第二天剧团赶快快走，金宝焕的父亲拉着韩振清手痛哭说，闺女，你又是我亲闺女，今后有我在，你们姐俩是都一样的对待。这韩振清做一件好事啊，救人了。可是到这个六四年了，这时候工作组在那儿待了一年多，背对背的时候，韩振清无耻到极，无耻至极，人家汉奸队没找他，他主动送上门，卑鄙到什么程度，无耻啊。这个现在人们哪知道，不了解旧社会什么情况，韩奸有这事儿有啊。你这个是你主动投靠汉奸呐，你自己现身呐。韩振清有苦说不出啊，这都是他政治上致命的几点，还有其他一些了啊，这个包括旧社会唱戏的时候什么事，韩振清你就有千张口，你也是辩白不清了。所以韩振清下楼啊，下不来楼，人家一个是干部啊，交代完自己都下楼了，他那下不来楼，下不来楼就挂着，这个算历史问题没解释清楚，你这个问题党纪前不能给你恢复，真的。在这个时候，这个市委决定，刘少奇那时候搞四清嘛，前四清，一个前四清，一个后四清嘛，我们都工作队，河北梆子剧院小百花剧团调东郊区军粮城四清分团，因为那是宣传部的分团，侯可一同志是分团政委，河东区的郭局长是那个团长，我们都是工作队成员。韩振清带着没有搞清的问题，签下去搞四清去吧，到军粮城搞四清，在那儿待了11个月，这10个月精心心惊胆战的。这时候11个月以后，文化大革命开始了，市里下令立即回天津搞文化大革命，这是66年了。韩振清在那个军粮城时候，骨刺厉害呀，这个后背长骨刺，疼得他都直不起腰来，可是为了跟贫下中农同吃同住同劳动，他还得照样坚持，而且是一个放租的缠租女人，在这种环境下咬着牙也得坚持，这是正是党考验我的时候啊！啊，他自己的党组织还没登记呢，啊，结果这个回来了，8月20号回来的，回来一看呐，小北花那大楼啊，从1楼到3楼是满是大字报，韩振清是老狐狸，混进党内的阶级异己分子，反动学术权威，那一顶顶帽子多了。韩振清立即意识到这次过不去了，所以他可能早就有思想准备。1966年8月29号，离着今天还有8天，天气非常热，上午9点多钟来了一波造反队，和梆子剧院造反队联合一起，把院长把那个总支书记也是副院长严凤楼，副院长王任，还有副院长韩振清，还有几位家属，地主出身的这个家属，揪出来了。一条咱们过去搭铺的那个小铺凳，窄窄的小铺凳，摆在那儿，给韩振清脖子上挂上一个大三层板儿，吊用铁丝吊着的，还坠上2块砖。咱们今天帮剧院人可能还记得，那么细的个铅丝挂在脖子上，韩振清那时候已经身体发胖，不当演员胖，那么沉这个东西吊在脖子上，跪在那个小铺凳上， 没有一点人道啊。当时谁剪他头发，我一记得一清二楚。咱们过去的事情，我也不能再回顾这些事情了。但是谁剪他头发，我一清二楚。韩正清在这时候最亲热的人，把他头发首先为了表现自己左啊革命啊，把头发剪成阴阳头，牛鬼蛇神呐、啊，给他拿了一个大皮袄。那天8月29号，热得要命啊，那个太阳晒。韩正清跪在那小凳子上，那个汗珠子噼啪噼啪，他那底下是一大堆一滩水，都是湿的。反穿着皮袄，手里拿一个，他拿着个小锣。王震副院长拿着个小鼓，堂鼓，阎凤楼拿个锣，一人咚嘡啪，然后喊一句：“我是牛鬼蛇神，造反派嘛，打倒牛鬼蛇神！”就从三合里一直沿着大街游行，在吴家窑大街转了一圈，再回来，热的他都受不了了。我们那时候是干部啊，都是靠边站的，都是等着挨斗的。前斗这个当权派，我们小干部们就是跟着陪斗，跟着，但是游街也得跟着走。这天的下午，游完街以后啊，韩正清中午也没吃饭。这时候给他们已经弄哪儿？楼梯底下有半间那个，就楼梯底下那个东西，我也说不上来，里头可以搁个土簸箕啊，搁个笤什么的，就那个地方，给他搁了个床铺。他那时候已经从军粮城回来以后，就在那儿住了。他原来有个保姆，把保姆早就辞退了，他的从他搞事情日就辞退了，自己中午买饭吃在食堂，也没买饭，中午也没吃，把门关上，外头两个年轻的演员，背着演七七白骨酸那个木质的枪，在那儿看着他。到下午5点多钟，这个轮班看他的两个造反派年轻的。听着里头啊，哗啦哗啦响，有响动，拿着那个背着那个木枪，就冲着门喊，一砸，老实点，老实点。一会儿里头老实了，一点声音没有了。等再过了一会儿，哎，里头没声音了，刚才干嘛来着？推开门看看吧，一看，韩顿清趴在这个床铺上，他那个床铺就给他搭的那个，用铺凳搭的那个小床铺。就是一个小床铺，那个卧在那儿，趴那儿，口吐白沫。结果一看，喊：“哎呀，韩正清自杀了！韩正清自杀了！”那时候我们都是在那个集体宿舍单身的时候，我们都没结婚，都单身的时候，大家都来了。来了以后啊，这个人有的心肠特别好，毕竟是那么多年老师了，赶快快把救，找来找去，找了个几块板子。把韩青搭上，就从铜楼三合里一直到现在天河医院，那时候叫第一中心医院，那是邦德剧院的那个三联单看病的定点单位。这一看，第一个饺子阴阳头牛鬼蛇神，第二一听韩子清大名鼎鼎，当时造反派掌权的医院有规定，凡是自杀的一律不给抢救，马上就推到太平间。我亲眼在场，我们那个是好多几十个人都跟去了，估计要是抢救的话也抢救不过来了，估计。但是他没有断气，从人道主义，从医务界的白衣天使救死扶伤，你也应该给他抢救一下。他这还看着呼呼，还有点气儿，上外还泡还冒泡呢，马上推在太平间了。一代河北梆子的表演艺术家，短短的51年生命，为祖国戏曲事业做出巨大贡献的韩顿清，永远的离开人间。当天晚上，市委宣传部通知，结过婚的都回家住去了，赶快找回来，连夜举办批斗大会，控诉韩顿清叛党行为，一直开到天亮。第二天接着开，说韩顿清啊，最后落了一个叛党分子，这样处理的。这个在那之后， 一直是每次批判谁，批斗哪个牛鬼蛇神，都必然把汉文星挂上。虽然死了也不能饶你啊，也得批判。十二年之后，啊，1976年，这个文化大革命结束，四人帮垮台了。但是垮台之后，谁也不敢提韩顿清这事儿。又过了2年，也就是韩顿清被四人帮基佐路线迫害致死12年之后，1978年10月28号，天津市委在烈士陵园举办韩顿清追悼会。给他彻底平反，天津市委第二书记黄志刚、天津市副市长、市委宣传部部长白华亲自致悼词，给他一生做了很高的评价。韩顿清一生没儿没女，这时候给他平反，除了他的同事，除了他的学生，谁还记得他呀？已经12年过去了。今天我们在座的各位，冒着这样雨天赶来听我追思韩顿清，我认为大家是对他有感情的，大家没有忘记这样一位对人民事业做出贡献的杰出的艺术家。他已经逝世整整44年，但是人们还记得他，人们还在怀念他。这就像李庚涛市长听说韩顿清不幸遇难之后，李庚涛市长说，让历史作证，人民会做出正确的公断的。果然一代河北帮的名伶，为人民事业做出贡献韩顿清终于得到彻底平反，他的骨灰存在了天津人民这个烈士陵园了，把他作为烈士来追认的。他没儿没女，现在梆子剧院有些他的学生，有些他的好友，每年还去缅怀这位艺术家。因为时间关系啊，今天占大家时间很多了，要讲韩顿清的事情，那不是一天一个座谈会能谈的，我只是简单的择要的说说他，啊，其他还有很多的韩顿清奇人奇事，如果以后有机会的话，我再跟大家汇报。今天咱们就说到这儿，谢谢大家。哎，另外还有说一个事，哪位是张泽民先生？好。哎，好，谢谢您。这个凡是为人民做出贡献的人，人民不会忘记他。另外我也很感谢张先生，今天下着雨天还跟大家一起缅怀这位艺术家。另外是这个信里对我鼓励，希望您保重身体，长寿健康，愿咱们的事业在党的领导下越来越兴旺，啊，谢谢大家。
真先生呢，百忙之中给我们带来这样饱含深情的讲座，让我们再次用掌声感谢真先生。下面呢，我给大家介绍一下咱们下次的这个讲座时间。下次的讲座呢，
还有您这个协议，您麻烦您还得签一下。
这天津社科院研究员张天生老师为我们讲述从非遗角度看天津的拉祖文化，欢迎大家参加。稍后呢，大家到一楼的大厅去领票就可以了。谢谢大家。
那蔡老师讲第二讲。